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喀布尔机场附近多起爆炸，美军13死18伤。拜登回应喀布尔爆炸案，将对 ISIS 做出精准打击。反感中共威胁，过半数美国人支持派军捍卫台湾。拜登政府批准华为获得汽车芯片，共和党参议员要求解释。美联储缩表可能延至11月宣布。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和北约盟国星期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继续撤离民众，但是机场外接连发生两起爆炸，导致多名美军伤亡。截至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三点，美国防部首次证实星期四自杀式爆炸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是12人死亡，15人受伤。美军将领并警告说，发生更多袭击的可能性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厄本在后来的一份声明中说，星期四较迟时候，一名军人伤重不治，死亡人数约升至13人，受伤人数亦上升到18人。下午两点半，美联社曾经报道说，恐怖袭击导致美军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包括11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一名海军军医。Fox 电视台下午两点引述美军官员的消息说，有1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在喀布尔自杀式爆炸事件中丧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星期四至少发生了两起爆炸，有平民和美国军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柯比说，一次爆炸发生在机场修道院门口附近，另一起发生在附近的南爵酒店周边。在爆炸前不到一个钟，柯比说疏散工作仍在继续，并承诺在任务结束前尽可能多转移人员。截至星期四凌晨，白宫表示，由8月14号撤离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帮助由喀布尔撤离的总人数为 95,700 人，包括过去24个钟内撤离的 13,400 人。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 ISIS-K 星期四声称对喀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负责，该声明在他们新闻媒体的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几个国家在星期四当日较早时候曾敦促民众避免前往机场，原因是因为有自杀式爆炸的威胁，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听从这一呼吁。星期四，很多西方国家官员突然发出警告，说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 ISIS-K 存在重大威胁，该组织很可能因为塔利班在全国范围内的突击行动释放出囚犯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 ISIS-K 星期四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引爆两起自杀炸弹，造成至少13名美军死亡，另有18名士兵受伤。此外，阿富汗官员亦表示，爆炸案至少造成60名阿富汗人死亡和143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下午5点在白宫的阿富汗简报会上说，我们将在既定的时间、既定的地点，以武力和精准打击做出回应。拜登已指挥军方官员制定打击伊斯兰国设施和人员的计划。拜登说，对那些实施这次袭击以及任何希望美国受到伤害的人，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会原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追捕你们，令你们付出代价。拜登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不会赢，美国不会被吓倒。伊斯兰国星期四下午声称对星期四的系列袭击负责，并公布了一张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照片，说他成功穿越了塔利班的检查站，到达美军在喀布尔的安全驻扎范围。伊斯兰国声称袭击者引爆炸弹的位置距离机场东侧大门的防卫美军仅5米之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阿富汗卫生官员说，星期四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中，至少有30人被确认死亡，至少有120人受伤。另一位卫生官员就说，至少有40人死亡，120人受伤。 呢两名官员都唔愿透露姓名，因为塔利班话佢哋知唔好向媒体通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表示，美国全国将降半旗为纪念阿富汗恐怖袭击嘅受害者。普萨基话，国旗将喺星期四降落，并一直到8月30号嘅日落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肯尼斯麦肯锡上将在星期四下午国防部的新闻会上表示，美军正在度确定边个策划了阿富汗克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准备对他们采取反击行动。麦肯锡上将说，我们将24小时寻找他们。麦肯锡星期四还警告说，克布尔机场仍存在发生更多袭击的可能性。存在的潜在威胁包括火箭弹攻击、车载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最新调查发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52%的受访者赞成派遣美军防卫台湾。这个是该委员会由1982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历次调查中记录到的最高比例。该调查还发现，69%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65%的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57%的人支持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53%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与台湾正式签署联盟，46%的人支持明确承诺在中共入侵时保卫台湾。该调查于2021年7月7号至26号进行，样本包含2086名居住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18岁或以上成年人，臭氧误差幅度为正负 2.33 个百分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进行过多次类似调查，在该委员会1982年的调查中，只有19%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在中共入侵时捍卫台湾。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莱尔告知美国之音，从那时起这种情况逐渐增加，但在川普政府期间真正开始急剧增加。美国试图以战略竞争为中心，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格莱尔说，首先我认为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台湾及其面临挑战的困境。我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压力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了相当突出的报道。是的，美国人更加支持台湾，他们更同情台湾的困境，他们更了解台湾民主的力量。该调查显示，美国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或独立人士更支持军事防御台湾。赞成派遣美军防御台湾的共和党人有 60%， 民主党人 50%， 独立人士 49%。 该调查说，受访者支持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中共的不信任，61%的受访者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而有60%的受访美国人将台湾视为盟友或必要的合作伙伴。据路透社这个星期较早独家报道，两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已经批准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许可申请，允许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为其不断增长的汽车零部件业务购买芯片。星期四，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要求拜登政府就有关批准华为获得购买汽车芯片许可的报道做出答复。卢比奥说，由于华为在实体名单上，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需要获得商务部的明确批准。他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只手臂，该公司由一名前军官创立，长期以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和出口北京的数字威权主义，包括用于监视和监管维吾尔人的测试工具。卢比奥写道，不能够允许拜登政府对公众隐瞒这一批准消息，官员需要提出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和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以帮助华为不符合美国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拜登政府应该加大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惩罚和限制，而 而不是给予豁免。此前川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黑名单，华为不被获准为其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业务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组件。而卢比奥亦不是唯一提出批评的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放松对华为等中国间谍公司的施压是不可以接受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排名第一的议员麦考尔说，工业和安全局的使命是保护国家安全和规范工业，而不是通过宽松的许可制度反其道而行之。星期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一年一度的霍尔杰克逊央行会议上发表讲话，外界对于美联储是否会释放新的缩表信号予以关注。上个星期，拉特斯联储局局长柯普兰曾经表示，如果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经济复苏，他可能建议延后缩表的进程。不过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局长布拉德星期三受访时却讲，他主张美联储应该在春年第一季尾前结束缩表的行动。据渣打银行外汇策略师英格兰德在报告中分析，鲍威尔星期五很可能审慎证实美联储将在11月会议宣布缩表进程，并估计鲍威尔会说，缩表将视经济情势而定，如果 Delta 病毒疫情恶化，缩表的进程可能延后到12月。美联储首度推出量化宽松购债政策是2008年8月金融风暴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由当时的8986亿美元膨胀到2015年的4.5万亿美元。直到2019年4月，美联储才将总资产降到 3.76 万亿美元。但2020疫情全面爆发后，美联储又推出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直至今年6月，美联储的总资产已进一步膨胀到 8.34 万亿美元。高盛认为，美联储将有 45% 的机率在11月的政策会议后宣布缩表进程，每月将缩减购债金额15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为政府公债，50亿美元为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该投行在考虑 Delta 变种病毒对消费和生产将造成冲击后，上个星期已将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率由 9% 下修为 5.5%，并将2021全年的增长率由 6.4% 降为 6%。